好，红印长老，还有各位法师、各位学友、各位佛友，大家下午好。那还不错哈，我们来上课，中午都还有安排休息的时间哈，连地方都有哈。所以如果照这样估算起来，等一下打瞌睡应该会少很多哈。好，那我们延续上午。来谈第二节佛哈，那等一下最后我也会做一些总结，就是说，哎，导师谈佛哈，他谈佛，他应该有要说些什么？他应该有他的用意，或者他段落这样安排，应该有他的意义，有他的道理哈。好，那不过各位请看15页哈，我刚好看到有一个文献的问题，也许帮忙。可能也许可以稍微补充一下哈，就是说在15页最上面那个阿拉伯数字一那一段哈，这边有引一个经文叫《中阿含的柔软经》，有没有这部经？那我们在读导师的书，也有时候会有一个习惯呢，就是导师引这个资料，我就回去看一下，好，再看经文跟导师说的。结果我回去看了一下，很像这部中阿含经里面没有谈到这个世尊到野外去看农人耕作，没有，也没有谈到这个老病死的逼迫，没有，那哪个地方有呢？哪个地方有？那主要会出现在佛本行经或者佛所行赞。好，那我这边也许给一个概念了哈，概念就是我们对于佛陀的事迹了哈，对佛陀的事迹怎么去理解？佛陀的事迹从哪些资料可以，或者说他的发展，其实他也是经过发展的哈。好，那佛陀的事迹早期其实主要是从佛传，佛陀的传记。那佛传简单的说就是佛陀的传记，从出家一直到出家正果，一直到这个回国度五比丘，就是他在回迦毗罗卫国我用很简单的好，那另外还有一部分会在那个就是佛陀晚年，好，那佛陀晚年他到这个居士那罗，到居士那罗入灭了，好，所以第一部分是佛传，那这一部分。可以看到的就是游行经在长阿含吧游行经。那其实这两部分合起来才是整个佛陀的事迹的全部了。当然佛传的部分有些还会再继续往前，就是佛陀诞生的因缘。好，那这两部分合起来就是我刚刚谈的这两部佛本行经。还有佛所行赞，好，所以这边我刚刚说中阿含经的柔软经看不到，那你要从哪里看？从这里看，佛本行经跟佛所行赞去看得到好，就是佛陀的事迹的部分。好，那另外注脚30注脚30那个中阿含的111经柔软经。我后来查一下，应该是117才对了好，这是文献的部分我是怕说，有些人如果用心回去找的话，找不到，怎么跟这边说的不太一样那可能这边也值得再确认好，那这一段一开始就是这一节佛谈佛，先谈佛的这个从出家到这个觉悟。到正悟，那第二段在第16页， 就是急人成佛的部分。好，那我们刚刚也有谈到哈，他为了跟天哈要对应，要简别。那第三段自觉跟觉他，好，就是在第十七页中间。那一样，我对这一节哈，这一节，等一下，我们先把自觉觉他看完之后，再回来看整个架构哈，你会发现，哎，老师在写还是老师在安排，还是很有条理的哈。好，自觉觉他，十七页中间，那正觉不单是理智的解悟，好，那明月一般的万里无云的空中，好，这当然是自觉嘛哈。遍照一切充满光明喜乐清净，好，这是觉他，好，用譬喻，好，导师先用譬喻来说明自觉跟觉他的，好，大概的样子。好，那自觉，那既然佛陀是自觉者，就不同声闻嘛，哈，所谓声闻就是他天闻声，天闻这个教，啊，听佛陀的教导才能够觉悟。那佛陀是悟不由他。那这边还有一个语词，自觉谁称师了哈？就声闻弟子，他的老师是谁？佛陀。那你如果再问说佛陀的老师是谁？好，就是这，所以这边就有一个疑问嘛哈？就自觉者，自觉他到底要称谁为老师呢？嗯，好，所以佛是创觉者，啊，是佛陀。那这个声闻弟子，他们虽然也正觉解脱，但是跟佛还是有差别哈，啊，同样是阿罗汉，但是没有被尊称为佛。好，那佛，哎，世尊是觉者，应该重视他的创觉性。好，那世尊是人呐，啊，哈，他是依于人身而成佛。好，那他是在，请看十八页哈，好，就是创觉这个缘起法性。好，所以叫创觉者哈。好，第二个阿罗波数字二这一段，那谈到佛的法身，好，就是缘起法性了哈。那不只是佛陀这样哦，只要能够证缘起法性的佛陀这样，那弟子，好，第二行这边弟子证觉缘起法也能证得法身。好，所以能得法身的佛弟子，他才能够真正怎样见到佛了哈。好，证悟跟佛所证的法，他才能窥见佛之所以为佛。好，所以这句话常常听到哈，见缘起见法，哈，见法即见佛。好，那后面有一个这个故事，大家也常常听到哈，须菩提。他先见到佛，啊，好，这个可以从注脚四十五里面的引的资料去看哈。好，接着第三项法身常在，法身常在，那法身常在是常在哪里呢？常在人间呢哈。那怎么样才叫做法身常在呢？好，那这边就引文哈，弟子辗转行之。好，那这样如来法身常在不灭，所以法身是不是常在了哈？佛法身是不是常在？怎么来说呢？依佛弟子行见啊，就修行的程度来看，那有精勤者，精勤的实践者就有觉法性者，哎，这样法身就常在。那见法即见佛嘛，刚刚说见法即见佛。好，那见法就见法身，也是见佛。好，那这样不断的有人精勤的实践，有人现觉法性，这样这个法，这个法身就能够在人间。好，那后面一句话，佛法不断流传，好，正法住世，然后有不断的勤行者证悟者，好，这个法身就会在人间不灭。好，那老师说这个是很深刻很正确的哈。好，这是自觉的部分哈，就是就对法的证悟来说，那世尊除了法的证悟之外，他还有觉他的部分哈。好，我们来看 觉他的第一点。那世尊他不忘出家的初心，我们前面在谈佛的一开始有没有，我们有说佛为什么出家，对不对？好，佛为什么出家？好，那佛他没有忘记他出家的这个开始的动机。好，那开始弘法的工作，那这个弘法的工作就是觉他大众嘛。但是佛陀虽然想要这个展开这个弘法工作，但是被时代性当时的时代所限制住了，没有办法彻底发扬，所以必须怎样，有方便，方便，这个方便就是适应啊，适应当时的这个时代，还有当时人的这个机宜，它的根性。好，所以下面说方便教柔和一代一分时代精神，那当时的时代背景是什么？厌世的修苦行的很多，修苦行受到很大的推崇，所以让世尊好他的就近道，相对于刚刚方便道嘛，不得已采取这个方便，好，他的就近道受到限制。好，但是也不是，虽然弘扬方便道，但是也不是没有真实的。好，下面一句，方便教中蕴蓄的真实道，在佛法的流行中大大的阐发了。那这个方便教应该就是当时佛陀时代这时候的情况了，厌世的精神。可是佛法的流传慢慢怎样，经过部派，经过大圣，这个真实道也慢慢的开展了，那到什么时候大为开展呢？大概是在初期大圣的时代。好，那这个是从觉他的部分来说的。那觉他的部分也有，就是第二段的部分。好，那僧团的这个任务了，僧团的任务，那佛是创觉者，弟子是后觉者。好，那先觉觉后觉，就觉觉不已，那目的都是让这个法能够住世了。那怎么样才能够让法住世呢？好，就靠集团，觉者的集团就是僧伽。所以世尊除了法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份律，好，就是摄生的律，依法摄生。好，有如法的集团为了佛法久住。好，那这个我们下一节第三节谈生的部分也会继续谈到这一点。好，十九页。好，让佛法住世啦，而且让佛法能够普及，确实需要靠什么呢？和乐清净的大众，就是僧团。好，那所以佛法的流传对于僧团来讲，确实是佛陀慧命的寄托的所在。好，下面有一句话也觉得不太好理解，不过也许等一下看下面那个表就比较清楚。佛陀存在于法的体现，还有佛陀存在于觉者的群众，两件事情。那在自觉的部分来说，佛陀存在于在自觉正法的部分来说，佛陀存在于法的体现；在觉他的大众或者觉他世间的部分，佛陀存在于觉者的大众。好，这个不太好理解，对不对？好，那等一下我们再看下面那个表。好，下面这个表你看佛有没有，佛在最左边，然后中间的最上面那一行，好，是自觉正法，对不对？所以佛陀在自觉正法的这一部分存在于法的体现，好，就是见法者，法身常在这一部分。那佛陀存在于觉者的群众，就是中间的下面那一行觉他大众，存在于觉者的群众中，就是在觉他世间上，他存在于觉者的群众， 就是生债的部分。好，这个是这句话对照下面那个表会比较好理解哈，意思在这里。好，第三个生债即佛债哈，或者法债。那佛陀他虽然是教主，但是他也不会把自己当为是这个啊、哦、这个最有权力的人啊、哦、从这个经律里面可以看到哈、哦、像下面说到的施比丘众矣便供养我亦供养众，你要供养佛就供养比丘了哈、哦、供养比丘众。好，而且佛在生数哈、哦，佛是存在于这个僧里面的。好，所以对于僧团啊，对于大众的重视啊，那当然这个重视就是僧团它有它的任务，它是佛陀慧命的扩展跟延续。好，那这个僧团如果能够如法能够和合，世间就有佛法啊。那不但僧债即佛债，而且僧债即法债。好，那佛很重视大众。好，那佛法不是个人的，不是专重个人的，它是重视大众的。在集团里这个解脱不是在个人，解脱要在集团中。好，那包括辟支佛甚至大迦摄，佛陀都鼓励他能够参与群众，像这边说的虽然独住，但是半月还要来集会一次哈。好，那最后一句话，人间佛陀的真精神，啊，那我的总结就是这一段啊，这一节其实要讲人间佛陀的真精神，啊。好，那这一段我把它分成三个大段落了，对不对？第一个大段落我们稍微回顾一下，第一个大段落在15页，15页到16页这边，那这边在佛从出家到成正觉，那第二个段落在16页到17页中间这边，就是佛他是在人间在人间成佛的，那成佛之后在第三个大段落，17页下半段开始，他成佛之后他做的事情主要还是在就是觉他的大业了觉他的大业，所以也就是说这一节的安排从成佛之前到成佛到成佛之后这三个段落大概可以这样去看它。好，这是第二节的部分。那我们再看一下19页这个表哈，19页这个表。19页这个表感觉起来也不太好看啦，或者说有时候导师的表哈，它应该有它比较深的意义哈，但是不一定能够透彻了达哈，也许能够少分去看它哈。好，那我是这样看的哈，我是这样看的。佛陀哈在最左边，然后僧伽在最后面哈，就在佛陀时代的三宝哈。佛陀的时代的三宝，佛是创觉者没有问题。那法呢是自觉正法，僧呢就是僧在哈，就是觉他大众，就是佛弟子。所以佛陀时代的三宝有佛，然后有正法还有大众，就是僧众僧团。好，这佛陀时代的三宝没有问题。可是佛陀入灭之后一直到包括到现在的三宝我们怎么去求了，怎么去看三宝？好，在最右边僧的话当然是僧没有问题。那中间的上面见法即见佛，有没有？这个见佛是佛，那僧在即法在，这个法是法，所以佛法僧 所以我就这样看他，佛陀时代的三宝跟后来的三宝，好，他的深意了哈。好，那这一节到这边，好，我想我们继续先把第三节看完哈，我们再整个来回顾一下。好，第三节就是奉行者，佛法的奉行者是僧。好，那这边我先提出两个问题，对于出家众、出家的集团。好，第一个问题，出家的集团僧伽，他的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啊，他的目的是什么？很像有人说对了，但是不够大声。其实刚刚有啊，刚刚在哪里呢？十八页，各位看一下，十八页最后一行，十八页最后一行，弟子有如法的集团，是为了佛法久住。所以有时候会看到一句话，哎，僧伽的第一义是什么？第一就是最高，最高的目的是什么？是让佛法哈，让这个佛法久住。好，这是第一个哦。第二个，好，那既然有目的嘛哈，僧伽存在的目的，那僧伽的存在的条件或者原则是什么？怎么样能够让僧伽存在？它的根本原则有没有？其实有时候我会这样看哈，虽然这些内容哦，第一个就是第二个，僧伽存在，它怎么样才能够让僧伽运作的顺畅？哦，就是它原则是什么？原则就是和合了，和合啊。所以这一段可以从两个方向看它，僧伽存在的根本目的，正法久住；僧伽存在的原则，好，就是和合。所以你看这两个大标哈，你再接下来来看这个大标，哎，凯恩老师分的这个标哈，哎，蛮清楚的。第一个，你看第一个标是什么？见僧的目的，对不对？第二个大标在21页第二项，六合敬，对不对？合啊，要和合。好，所以和合必须有些条件。那这些条件在僧团如此，有时候你可以把这些条件运用在怎样世间的某些团体也是如此哦。好，好，好，那我们回到，所以这一节它主要就是两个大标了哈，这两个最重要。那第三个大标在23页，就是适合跟理合了哈，适合跟理合。那适合跟理合就是会有怎样呢？着重在形式上的，也有着重在真实上的，就是各取一分呢，会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前一节不是有提到一个问题吗？诶，大家都觉得想要脱离现实，到达究竟的解脱，可是就会有偏在现实端的人，也有偏向在理想端的。那这边同样的情形，在僧伽里面哈，有重适合的，也有重理合的，好，就是各取一端，没有办法，就是都会有偏颇了哈，一般人常犯的毛病嘛哈。好，那这三个大段落大概就是这一节的主要架构哈。好，那我们接着来看，回到20页的第一项，见僧的目的。好，那见僧为了住持佛法。好，那世尊教化哈，就有出家的人越来越多了。那早期哈，最早佛陀为这个出家弟子提示的两个部分哈，法位同受跟财力共享。那这两个部分其实我们可以这样看它了哈，你看很简单哦，这两个很简单的原则，有时候越看哦，你真的会觉得佛教或者佛陀实在是很有智慧。你看这两个原则看起来很简单，对不对？可是它却有比较深的含义。法位同受是在谈什么？理想。财力共享是在谈什么？现实。 所以佛陀在对出家弟子建立的原则就是，哎，在现实上现实面也注意，然后在理想面啊也注意。好，这是这边谈到的哈。那自戒哈，自戒是因为出家人多了，成分复杂，开始自戒。那么自戒的目的是为了要成为和合的僧伽哈。好，依法摄僧，那不只是为了当时，也为了未来，为了未来的什么呢？正法久住。好，那为什么正法久住？接下来就是正法久住要靠谁？主要还是要靠僧团啊，要靠僧伽。为什么呢？因为一般人啊，天魔犯，他们怎样？他们对于正法久住哈，他们转不来了，他们转不动了哈。好，所以依法摄僧，那对于出家众过失，就从僧众的组织，好，发现了出家众的过失，好，就开始了哈，对于僧众去从事组织的工作。好，那下面有一句话哈，也就是回应刚刚前面谈到的，僧团的第一义是住持佛法。好，那下面进一步谈到这个佛法了哈。佛法它是探求根本，它也是很简要，但是却是完成的。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佛法在佛陀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哈。那问题在流传当中，可以有一些方便的适应哈。那有变动，但是却没有修正跟补充。好，所以弘扬佛法是住持啊，这句要不要解读错误了哈？不是只有住持能够弘扬佛法了哈，哎，弘扬佛法就是住持的意义了哈。好，这是每一个佛弟子的任务。好，那对于弘扬佛法应该注意什么呢？本质了，佛法本质的保持。那虽然在经典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诶，有些经是附主这些王公宰相，诶，都不是附主这个僧团里面的出家众哦，有这样的附主的情形，甚至附主这些哦鬼神啊。那这责任哦，正法久住的责任其实不是在他们呢哈，还是在僧团。好，后面一句话也很重要，刚是僧团的第一是住持佛法，好，那要能够住持佛法，就要怎样？和合僧的存在就是正法的存在啊。好，下面就谈到依法摄僧，就是律制了哈，要自律，它有十种因缘。好，这是从《僧集律》大众部系的律典里面提到的啊。好，那这十点，第一个我先把它念过一次。摄僧故，即摄僧故，这是一跟二。三是令僧安乐，四是折服无修人，五是有惭愧人得安稳住，六是不信者令信，七是以信者令增长，八是于宪法中得漏尽，九是未生诸漏令不生，十是正法得久住。好，那这十个哦，最后一个是什么？正法久住，所以正法久住是最后的目的。所以从正法久住再看回来哈，从正法久住的观点看回来，哎，那佛弟子就要有组织的集团。好，那这个集团的组织建立在律制的基础啊，所以严格的律制，或者说这个律制，其实它的目的是什么？摄受僧众的向心力。好，那这十个因缘在21页开始有解释哈，有解释。那在解释之前，也许我们先看看法师整理的这个表会比较清楚哈。各位看一下25页的附录的这个表。好，这十个因缘哈，导师用六个 六个意义啊，或者六个好处啦，啊，六种毅力来收摄它。好，一跟二都是摄生，那摄生的目的就是和合嘛，哈，让生和合。好，等一下再解释即摄生是什么意思哈。那他们基本上都是在谈摄生。三跟四哈，三是令生安乐，和合了才生团才会安乐嘛哈。那在和合安乐的生团之中才会怎么样？有些有违犯啊，那违犯的就可以用戒律，用生团的力量去折服他啊，去这个让他改善了啊。有违犯的就可以折服他，所以第四个是谈有违犯的人，你可以怎样？可以治理啊。第五个呢，没有违犯啊，或者你有违犯，然后出罪了，得清净，出罪清净之后，你可以安稳住啊。好，所以对于违犯的人可以折服无修人，对于精进的人，你可以在这个团体里面啊继续向前，那这都是清净嘛哈。做不好了变好了，清净；做好的更进步，更清净。好，这是四跟五。六跟七是在谈什么呢？这个不信者跟正信者是主要是指谁呢？社会大众，社会大众啊，就是说本来不相信佛法的人，看到和乐安静清净的僧团，他会怎样？他会接受啊，会进来。那有正信的人，他会增长他的信心。所以这两个都是外化啊，让信仰能够普遍。七跟八呢？七跟八，八跟九哈，刚刚是六跟七嘛哈，六跟七主要是对外，就是普及社会的部分，深化社会的部分。这边是指僧团内部的修行者了哈，就是僧伽里面，于宪法得漏尽，未生诸漏念不生哈，就是尽智跟无生智。好，就是简单的说了哈，得到正悟了，那。在僧团里面，有和乐安静清净，他就能够怎样？能够上去了，能够证悟，而且能够不断延绵不断，能够圣贤不绝，在僧团内部里面产生。那十才是正法久住，究竟理想。那先谈到这十个，这十个其实在瑜伽师地论也有解释，看一下26页，26页。好，那刚刚那个表是导师的解释了哈，我觉得蛮好的，而且很清楚哈，也很有道理。那26页是瑜伽师地论对这十件事情有解释哈，他约这十件事情还约三大类来摄，那三大类的前两大类又约七种来摄哈。有一点点复杂哈，这个等一下有时间我们再来看。好，请回到20页，21页。好，那一跟二了哈，一跟二，摄生跟即摄生。好，这边导师很简单要谈到都是集团的和合了哈。那即摄生哈，第二个就第二项即摄生那个即是什么意思呢？好，那就对照其他律典有谈到的哈，在十诵律谈到的是即好摄。好，那一跟二我想应该是程度的差异了哈。那集团嘛哈，集团有时候集团之前都还没有什么默契，对不对？都要讲了很多次，大家才会比较一致，对不对？那当大家有共同的目标理想，也比较熟悉的，有时候就怎样，不用讲，大家都怎样能够共同一致，就是程度上的差异啊，在僧团和合的程度上的差异哈，可以这样来看这两项摄生跟即摄生。那四分律里面，把一跟二合成一个，就是摄生而已。好，那我们回到20页上面谈到的， 好，僧众有法律可守，可以各安其分啊，不会违法乱纪啊，不会引起动乱纷争。然后第三个因缘就是安乐，好，融洽为道了哈。好，第四个跟第五个，好，我们看括号三里面第四跟第五哈。好，那第四主要是要谈折伏无修人哦，在第二行这边。无惭无愧犯戒者，在大众的威力就能够就接受制裁。好，那如果不接受，就是佛教有末兵嘛，哈，就把它驱出僧团。有惭愧者，刚刚是违犯的，有惭愧真心未到的，好，也在僧团的摄受保障之下，能够安心啊，为法或护法，就不会有这些纷争啊纷扰，就不会退心。好，这是健全啊，分子的健全跟风气严整啊，得到清净。那和合安乐清净是律治僧团的三大美德。好，这是一到五哈。那六到七就是下面谈到的。好，六到七是外化了哈，外化。好，那这边第一行的后面谈到哈。社会信解佛法，好，对于学理研究的少，好，那一佛弟子行为决定者多，哎，所以看到这一点哈，哎，作为佛弟子还更要慎重一点哈。好，那必须要有和乐清净的僧团，才能够引起世人的这个好感哦，博得同情。好，那所以要有和乐清净僧团，才能实现佛法哈。好，那做到不信者令增长，以信者增益信哈。这个不信者跟以信者都是针对社会人士哈，一般社会的外面的人来说的。那接着第八跟第九，好，那僧团的集合就是大家一起哈，僧团为了解脱，哦，为了当初为了解脱才来出家哈，哦，那目的是为了什么？实践大众的身心清净得解脱哈，啊，哦，不是为了迎逢社会哈，哦，不是为了只是能够在人间生存而已。好，那在僧团里面就可以怎样？好，有在完善的僧团里面就可以得到健全如法哈，内心的净化啊，这是针对自己的哈，针对僧团里面的分子的自己，能够得到净智，得到无生智哈。那一般净智跟无生智，净智的话，简单的一句话就是生死已了啊，这是净智，知道你确实知道生死已经啊，已经了结了啊，就是证悟涅槃。那无生智呢？无生智就是不受后有，好，未来的生死不会再起了哈，这是无生智。好，接下来看第四项啊，第四项，那主要是在说佛法久住哈，佛法久住的目的。但是你看导师这样说哈，这两行话其实包括前面十个哈，你看和乐清净的僧团。和乐清净的僧团就从一到五，对不对？好，那适应环境获得社会大众的信仰，社会大众的信仰是六跟七，对不对？能净化身心达到自身的解脱是八跟九，对不对？好，所以一行话就从一包括到九了。那这样的一个僧团，他重视社会也重视自己。好，那重视社会又重视自己，诶，这个佛法就能够达到正法久住的目的。好，小结。那以律与法，佛陀以律与法摄受僧众，那就是把佛法哈住持的责任交给僧众。那僧团是佛法久住的唯一要素，好，所以才能够有资格了哈。跟佛跟法鼎立成为三宝啊。 当我们说生宝，生宝第一个就是你如果是圣医生的话，如果你有实证的话，这个是宝，没有问题。那万一我们还没有出家众，还没有这个实修实证的，好，也可以称为宝。那可以称为宝是因为怎么样？因为我们让佛法久住。好，这是目的，最终究的目的。所以这十种因缘呢，一开始是和合，最后是正法久住。好，那正法久住是目的，那接下来就来谈开始，怎么样才能够达到和合了，达到和合。那达到和合就是接着来看到的第二大段，六合敬。好，那一样正法久住要有解脱的实证者，广大的信仰者都要依和乐清净的僧团而实践。正法久住是刚刚的第十项，对不对？解脱的实证者是刚刚的八九，对不对？广大的信仰者是刚刚的六七，对不对？和乐安静的僧团是一到五嘛，好，那要实践这些最基础，最基础是什么？和合，就是第一项。所以这个和合，和合僧，那佛陀提到他的纲领就是六合敬，好，就是下面六个，见合同解，戒合同行，力合同均，意合同悦，身合同住，语合无争。好，那前面三个是本质，后面三个是表现。本质重要还是表现重要？本质重要嘛，那意合、身合、语合，在本质的基础之下才会有这些了，那意、身、语就是身口意嘛，身口意的表现。所以最重要的应该是见合、戒合还有力合。好，我们接着看下一页，22页。好，那别说见合、戒合跟力合，好，那这三个其实就是我们用很简单的来看，见合就是第三行的，第三行思想，力合就是经济，有没有？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有谈到的，有这个从现实面，还有从理想面，那当然还有另一个意涵，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就是思想跟经济，思想是见合，经济是力合。那除了这两个之外，还有一个就是第二行，实际生活的一切，就是戒合了，所以僧团的生活，生活面就依戒律嘛，依戒律，还有依戒律而能够和合，还有思想上能够和合，还有经济上能够和合。好，所以这一段的第四，就是第四行，思想、律制、经济，律制就是指生活部分，建立在共同的原则之下，才会有和乐清净的僧团。那这三件事情，如果你要进一步，因为这边很简要的说，你要进一步看的话，在260页也有，我们稍微看一下，各位翻一下260页。好，260页在中间，僧团生活的一般。好，那括号二，出家僧团的生活有见合同解，那261页戒合同行，262页力合同均，在这边有进一步说明。好，那各位找时间自己去看了。好，我们再回到22页。好，刚刚是总说，那戒合的部分呢，戒合的部分，那这个戒当然是律制，就是法制嘛。那法制就是团体的生活规约，大家都要服从。好，那执法者跟守法者，执法者好也要遵守了，好，就是大家都要遵守共同的这个规约。 好，立和跟见和啊，二，接下来二这件事，这两件事情哈。那在一个团体里面呢，总是要有物质上的营养跟精神上的营养，啊，好。这两件事情其实很重要哈，那这两件事情也表现在一般人就会也会有这两个部分的一个毛病哦哈，譬如一般人对物质享受会希望怎样超过别人，啊，能够有优越的待遇，在思想上呢又希望能够满足自己的意见，那为什么一般人会有这两个部分的这两个毛病呢？那这两个毛病其实。在佛教常常谈到哈，就主要还是爱跟见哈。物欲的爱着是爱，思想的固执是见。好，那这两个部分要在团体里面要好好处理了哈。简单的说是这样。那我记得很像瑜伽师地论也有谈到了哈，他说：“哎，你出家众哈，你出家众你要在哪一个团体待哈？他有可以。”他教导我们要抉择了哈，他说如果这个僧团有法又有经济了哈，就经济没有匮乏，这时候你怎样？你死都不能走，就赖着不走，因为有佛法又有经济嘛哈。好，那第二种情形，万一这个地方有佛法。但是经济怎么样？经济状况不好，有一餐没一餐的。这时候怎样？要忍耐的待下来。那万一这个地方没有佛法，但是虽然经济很好，这时候怎样？半夜就要偷跑了。那当然都没有的话，那更不用说了啊。所以你看这两件事情其实也很重要哈，思想上跟精神上要有这个适当的营养。好，那它根源嘛哈，根源就是爱跟见了哈。那有一个笑话了哈，有一个笑话就是说一般的团体会有四种同，就是发展过程哦哈，一般的团体很容易产生这些问题，就说哎，这个团体的合集，大家共同在一起哈，哎，表现出同舟共济，好，同舟共济，第一个哎，大家开创期嘛，同舟共济。接下来会走入第二个阶段哦，同床异梦，思想或者经济上不一样了哈，哎，你的想法跟我的想法慢慢越来越分离了。接下来第三个阶段，同事超歌，就争斗起来了啦，争斗起来了哈。那最后一个更严重，同归于尽。哦，你看到他们的团体很像，诶，大概45人一般人就照这个四种同去走齁，哦。那所以你看佛陀在思考僧团其实真的是相当聪明齁，哦，相当有这个见解齁，哦，要从物质上精神上还有生活上下手齁，哦。好，所以在中间这一段哈，立和跟见和的这一段的246第七行，注意思想的同一经济的均衡，不能不说是非凡的拙见哦，确实是很非常对的一个看法哈。好，我们直接看小节的部分。好，僧团确立在见和戒和立和的原则啊，刚刚不是说六和吗？六和这三个特别重要哈，这个原则。那在这个原则之下，才会有真正的团结哈，才会有平等、和谐、民主、自由的这个团结。那之后才有可能怎样主持正法了哈。所以你看，刚刚说一开始我对这一节，我先问两个问题，哎，目的是什么？然后它的根本原则是什么？所以一样哈，我也觉得，哎，导师在写他的内容，他的架构或者他的条理，其实是非常清楚的哈，而且非常有见解的。 当然这也不是他自己的见解哈，这也大部分是从经律论哈得来的一个啊，就是佛典里面的看法。好，请看23页。好，在23页这边，先有前面的三个了哈，就是和合的本质，那才会有表现，就是后面三个啊。好，精神上志同道合，行动上是纪律而合作，语言上是诚实正直，充满和谐的友谊哈。那这三句话就是在谈后面身口意的三合。好，那这样才是达成这个理想的僧团。好，接着适合跟理合了哈，就说当我们谈和合哈，谈和合有时候会着重在这个事项上，有时候会着重在理项上啊。当然这两个能够圆满的融合是最好哈。好，那一开始这边谈到和合生是缘起的和合，那既然是缘起的和合，就有差别性啊。好，所以佛弟子分为两众了哈，两众。好，那在家的就是男众称为优婆塞，女众称为优婆夷。好，那是近士男或近士女的哈。那这个近士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称为近士？近士是亲近成士。那亲近成士什么呢？对象是什么？三宝，好，就是你有机会亲近成士三宝来修学佛法，好，这是近士的意思。好，所以后面说亲近三宝嘛，哈。那亲近三宝之后，你才会在思想跟行动上接受佛法的指导，才能够修学佛法。好，所以这个叫近士。所以你看，你不要看导师这样写很像很简单，他其实很要点的，很扼要的把近士的这个意义给说明了。好，那出家有五众，五众主要有沙弥，男众跟女众的差别。那男众是有沙弥跟这个比丘啊，那女众男众两级，比丘女众多了一级啊，三级。好，那三级中间就是从沙弥尼到比丘尼哈，比丘就是女众哈，从沙弥尼到斯叉摩那哈，到比丘尼，那有两年的特训了哈，女众有两年特训，这是佛陀时代当时安立的哈。好，那这个表格就请自己看了哈，这个表格蛮清楚的。好，接着23页最后倒数两行。好，那世尊适应当时的环境，出家弟子里面有四相的僧团。那在家弟子没有成立团体，请看24页。好，那理合的部分呢？我们看理合的部分。那其实这边谈两，行机上就是事项上了哈，事项上有出家的僧团，在家的白衣弟子。行道中，从理上来说，你现觉正法解脱，就是理合同证。好，那这个从理上来说哈，从相来说有出家在家的差别，从理来说，你只要现觉正法，这个在家出家是平等的哈，所以在家也能理合同证，在家也可以称为僧伽哦，好，而且在家你如果做到理合同证，除了称为僧伽之外，你还是真实僧哦，是圣义僧哦，哈。那这个比形式上更值得赞叹哈。那反过来，即使有事项上的僧，但是没有现觉，也还是形式而已嘛哈。好，那接着谈发展过程之中有偏重的倾向哈。那偏重的倾向，括号一的部分就是青年大众哈。好，一分青年大众，这个大概是大众部了哈，大众部为主。好，大众部。他们， 以青年为主了哈，他重视理和同正，就重视理想，他就忽略什么？忽略六合敬的生，这个六合敬好的作用，忽略集团的力量，啊，那以至于怎样轻视这个生智，轻视律智。好，那轻视的结果就会造成怎样龙蛇混杂，啊，那这样理想，啊，他的理想就会越来越远，甚至变得虚伪，啊，那甚至离开大众之后就成为个人的佛教。好，这是太着重在理，轻视事项的问题，啊，那另外一分主要是上座部，啊，那上座这个祈念的上座，他比较重视事项，他忽略世尊自戒的原则根本，啊，那会在哪里呢？调制会在枝微末节上，好，在那边下手，哦，就不能随时适应。好，那会产生这个隔碍了，哈，哦，隔碍。我们看小节的地方。好，升起的中心立场来说，各走极端，没有把握适合跟理合，哈，哦。好，所以原则跟条规综合啊，哦，一贯，啊，哦，他没有把握住这个，所以没有办法承受这个世尊律智的真精神，哦，那在佛教里面有一句话，就是传，哎，可能部派吧，众贤良尊上座，就是说你对于刚刚是有谈到青年大众，对不对？那青年大众有些是很特殊的，啊，能力很强的，啊，甚至修正是，哦，很立根的，啊，好，这些贤良你要 尊重、哦，那可是对于这些上座呢，这些出家久的啊，哦，你要尊重他啊，哦。好，那从这边来看，就是事跟理哈，哦，要能够一贯啊，哦，能够综合，这是比较好的。好，那我的时间剩下几分钟哈，哦，我们就很简单来回顾第一节的部分哈，哦，第一节的部分。那第一节是谈法。那各位看第九页，第九页。那上午我们稍微有看过了，在法的部分第九页，导师在这边哦，在佛法概论分为三大类，对不对？可是，在注脚二哦，注脚二导师在以佛法研究佛法，就是法的研究，它分了怎样？分了六大项，对不对？分六大项，好。我这边的一个问题是，这边三项，然后那边分到六项，当然第一项序曲可以不看了，就是后面二到六的五项。我一个问题说，诶，导师在法的研究应该是因为在佛法概论这边第一节这边谈得不够详细，觉得不够，所以再进一步追究啊。那追究之后他为什么这样分法，他的大纲分法应该有他的用意。那我后来觉得，各位参考了，就是说法的研究它的大纲的分法，它大概是根据什么？根据历史的过程。你看第一项哦，圣道现解的正法，这是佛嘛，对不对？那第三项，第二项是圣道现解的正法，第三项是法跟义，法跟律，这个是在佛入灭之后圣典结集啊，圣典结集有法跟义跟法跟律的这个情况啊。那第四项无比法跟妙法，这个大概是在什么呢？所以第三项它大概还是在原始佛教，第四项大概在部派佛教跟初期大乘佛教，所以那个无比法跟那个妙法，哦，都是在谈正法的部分。那第五项法轮跟转法轮，它应该是跟梵轮相对的，可能跟这个梵文学的复兴有关系，哦，所以才会有法轮转法轮的一个说法。那比较特殊的是第六项意识所示的法，那这个意识所示的法后来就是我们刚一开始上午谈到了一切法，就从意识所示的法都可以说为一切法，这大概是后期大乘。 就后期大圣对法的分类，他延续不拜佛教，他分得很精细，可是就失去佛陀时代对于法的定义了，就失去那个意象了。所以这边很可能是照着历史的轨迹来谈的。那这一节第一节的部分，它主要是根据怎样？简要的三大类，因为这三大类你去对照，就是我早上有对照过嘛，跟那个二到六相其实有对应关系。所以从历史的轨迹把它收摄成为三大类哈。当然重点是什么？重点是皈依法哈。当我们说法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回到哈这个皈依法，就是八正道。就是皈依法有三类嘛哈。好，接下来请各位看一下第二节佛谈佛的部分。我再用一分钟的时间就把这部分谈完。你看导师在谈佛，他就是我刚刚有分三个大段落，对不对？第一个大段落是佛他为什么出家了，他出家是因为怎样？看到世间大苦，看到世间大苦而出家。第二个大段落，他出家是因为什么？出家是在哪里？人间。所以出家，抱歉了，出家是因为看到世间大苦，他成佛是在人间成佛。好，这是这两个。那成佛之后呢，又在怎样社会化度众生。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谈佛导师都没有离开什么，没有离开世间，没有离开人间，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导师说人间佛教？导师谈人间佛教应该是源于佛的从头到尾的情况来说人间佛教。可是现在你会看到我的意思说，导师谈人间佛教是站在佛的立场，佛的立场来谈。可是现在谈人间佛教的，我感觉到了，也许我不精确，感觉到他们着重在世间。那个出发点是不一样的，那个深度广度是不一样的，所以人间佛教值得去再进一步去看导师是依于什么立场啊。当然导师有一本书佛在人间也很值得去看的啊。那第三节就谈生的部分啊，就是他的目的还有他的原则啊，就包含这两大项。所以总结啊，你会发现这个科判标得很好啊，让我们读起来很轻松。那也更赞叹导师这个把组织架构啊，把内容都很啊很有组织的，而且很转这个完整的叙述啊，让我们对于佛法能够更进一步，而不会停留在表面上啊，你会觉得会越来越深入，越来越了知哈佛法的深意。那我相信在这三个月了哈，如果大家用心把这本读完哈，你绝对会有跟今天不一样的体验哈，会有不一样的成长哈。好，那我的部分就到这边哈，谢谢大家。